今天要来思想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建立永生神的家第三十讲。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关于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以下是神所末世的无谬无误的话。神的话这样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则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则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借着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认识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也明白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要回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一共有几章？原来的圣经，在原文的圣经中没有分章节。希腊文的原文就是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章节，章节是后来人分的，帮助我们能够掌握住经文的大意。所以读圣经，圣经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即使是没有学问的人跟有学问的人都一样，他都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圣经。这是我们念西敏斯特信仰告白所学习到的。所以当我们要把一个神的话弄得很清楚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掌握到他的很长的一段信息中的分的段落。提摩太总共有书有六章，如果你去读这个经文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经文有一个很清楚的段落性，特别是第一章第四章和第六章，很清楚的它的内容都讲到当时教会假先知兴起的问题。一章四章六章，二章夹在中间的二章三章跟这个第五章，他就没有提到假教师，他在讲到什么是纯正福音的教会，讲到健全教会的组织是什么，那近前的同工的会众是如何塑造出来的。这个如果你把这些集合起来，你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他一个传达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以纯正的福音教育、健全的治理组织和近前的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的家。建立永生神家成为什么？成为最重要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它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它是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它贯穿在中间的。那这是读圣经最需要有的一个认识，就是你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中心思想它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你说它是主题也好，是中心思想也好，虽然这个话有点长，但是人家问你说提摩太前书讲什么，告诉我用一句话，这是非常重要。你读完了你一定要知道这卷书在讲什么， 那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去操练，你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你要操练说他这段经文，这整个经文是讲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他很清楚的时候，你就必须先分段，分段的时候你去思想它，然后就会看出来应该是很清楚的。以纯正福音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贵众，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释经学讲到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如果你在讲到的前面的五分钟十分钟都没有把中心信息讲出来，那这篇道对你来讲讲完了以后你很可能抓不到它的信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要求。释经学讲到中心思想和这个主题，所以保罗在我们刚讲到一章到一四六针对假教师的，二三是讲到教会的这个治理组织团体的建造，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第四章二三章是讲到团体的建造，如何塑造一个敬虔的同工和会众。现在讲到第四章，第四章他又回到假教师的上面，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很紧急，第一件事要讲的出了假教师，你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假教师的讲到假教师什么地方错误的时候，他立刻就讲什么是正确的。你看到这种思想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甚至每一卷圣经你要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这个组织的情形。所以这个假教师的情形是很重要的，他讲完假教师以后不能只讲坏的，他要讲正面的怎么建立教会，就二三章。然后第四章又回到假教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但是他在讲假教师的里面他又讲到正确的教导是什么，假教师的错误是什么，他又讲到这个正确的教导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要看到，同时你在第四章他看到他转回到假教师的主题上，主题上面以后，他另外一方面他又把福音的真理所产生的敬虔再进一步的解释出来。因为这些假教师所教导的敬虔外在，他从来不会教你在里面的，他是一个错误的敬虔，虚假的敬虔。那保罗在这边教导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因为我们想想看前面第三章结束之前他讲到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该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等等，这个是所有敬虔的核心。当耶稣基督的知识你完完全全的明白，在他地上做什么事，他在天上现在在 做什么事，你完全的明白了以后所产生的那个对神的敬畏和言语和行为上的改变，那叫做真正的敬虔。但是假教师不是的，他就是叫你外边的敬虔。那这是从主耶稣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开始的外表的敬虔。犹太人非常喜欢读圣经，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全是外面的，他不讲里面。所以主耶稣对犹太人的责备是最深的。同样的，今天的基督教也是同样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你听到的很多的信息，他叫你是一个好像你要到超级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你忘记买什么东西，那个叫做 to do list。 从来没有人，假教师不会叫你做坏事的，假教师叫你做好人，但是他都是外表的，外表的敬虔是最大的一个虚假的教导，永远讲不到耶稣和耶稣工作，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如何 实行在我们的身上，很难去辨识的。哎，我问他，我们说这个人讲道有问题，很多人说没有什么问题，我看不出来，他没有叫我做坏事嘛，他也是一节一节的圣经在讲，非常难分辨，弟兄姐妹。保罗说这是末世的现象，在以弗所教会是这个现象，在今天面临的也是这个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以弗所教会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处在末世之中。因为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说在后来的时候，中文是翻成在后来的时候，翻的如果去看原文，它就是指末世，在这个后来的世代，后来的世代就是末世。那什么是末世呢？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就已经是末世了，然后到他复活升天正式的开始以后，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都叫做末世。我们普通的人认为这个历史就是一直延续下去，有没有尽头？你问世上的人这个历史走向是什么，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个历史会结束的，这个世界会结束的，只有圣经，只有神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后要结束掉，而且现在就是那个末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世界要往最后的地方走，要往败坏，越来越败坏，这叫做末世。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的时候讲到说，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事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等等的，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启示出神的公义、神的爱、神的信实的时候就是末世了。那今天我们也处在末世之间，所以一开始的经文保罗说圣灵说明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圣灵说明，所以这边标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指示提摩太，在指示当时的提摩太，这只是每一个世代的提摩太，这只是每一个世代的教会，你们处在末世，这个末世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离弃真道。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最主要是在讲第四章的经文，从第一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是十六节，他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第四章的主题在末世建立教会的指示，前面告诉我们二章三章如何建立一个教会，但是这边有一个紧急，就是你建立教会的处境是什么，建立教会的环境是什么，建立教会的氛围是什么。这个氛围就是第一个，你要认识教会需要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这今天一到五节的重点，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只是教会在末世如何建立教会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教会必须要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教会和所有的基督徒必须要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这是第一点。末世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是一到五节的特点，但是一到五节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三个重点，证明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那第一点就在第一节， 明白假教师兴起是末世的普遍现象，教会必须要明白，提摩太必须要知道整个的末世的现象，普遍的现象是假教师的兴起。在保罗的时候如此，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就是这个事实，整个基督教几千年的历史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教会在假的教导之中慢慢被建立起来。末世普遍的现象，那这个末世是一个假教师兴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它还有一个特性，它这边讲到是圣灵明说。为什么保罗不会说神说？他为什么不说基督说？他说圣灵明说。当然可能保罗他自己受到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这是圣灵要他说的，但最重要用圣灵说是告诉我们，末世虽然是一个假教师兴起的时代，普遍的现象，但是它是一个圣灵的时代。圣经是圣灵成形的，人写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工作，光照他，引导他，从小培育这些人成为圣经的，成为器皿，所以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神要他写的，所以圣经基本上是圣灵成形的。圣徒称为主为感，称为耶稣为主，感谢神，是因为圣灵感动他才会这样子写，才会这样子去赞美神的。当人说我接受耶稣作为救主，我知道他是神，这是圣灵感动的，没有圣灵的感动他是不会信主的。末世的时候是圣灵的一个世代，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只局限在以色列国之中，当这个神的计划从以色列国要扩大到万民的时候，神就降下了无限量的圣灵。他降下无限量圣灵是为耶稣基督他得胜，他在天上作为大祭司，圣灵像膏油一样从他的头上流到他的身体，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角，那他的衣角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无限量的圣灵降下来告诉我们，耶稣在天上复活升天，在天上做大祭司，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代，他赐下了无限量的圣灵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是一个非常正面，使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令人鼓舞的。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末世，这个时代要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但是它是一个离道的世界，离弃真道的世界。这个真道在这个地方就是信心的意思，是翻译它很难翻译成离弃信心的世界，它讲翻译成离弃真道，和合本圣经这一点翻译的非常的好。所谓这边讲到的这个信心就是纯正的福音的信息，纯正的福音的信息简单的就归根结底在因信称义上。宗教改革，改革中神学认为如果你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拿掉，整个基督教就瓦解了。成圣的基础是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果效是成圣。如果你的信心没有产生果效，你走这个成圣，你就可能是刚刚得救，可能是幼小的基督徒，称义的信心不断的在神的道的浇灌之下慢慢的长大，这是成圣，这是称义的果效。所以如果我们把因信称义的教义拿掉，整个基督教就瓦解了。 所以你从这个眼光去看，离弃真道就是离弃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最核心的教义。他讲到是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个邪灵的邪，他有翻译的稍微差一点，应该是欺骗的灵和魔鬼的道理。其实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老早就警告他的教会，警告使徒，警告历代的教会，许多人会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多人。主耶稣讲的不是当时，就是他复活升天以后的时代，讲到说冒他的名来有好多假先知，很多的假先知，讲到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实现，也有人写书的畅销书，说哪一个月哪一日耶稣要再来，结果耶稣没有来。圣经说，如果你说的预言没有实现，那就是假先知。许多的时候，在美国竞选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预测教会这个总统会当选，最后都没有应验。那他们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难道信徒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吗？但是很奇怪，很多人跟随着假先知，这是末世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普遍的现象。美国总统大选要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发现很多假先知会出来。所以末世离弃真道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但是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到有假先知兴起，他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启示录里面复活升天以后，他又向约翰启示，他讲到假先知，那个假先知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言语。启示录十三章说有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和地中上来的兽，如果你去看上下文，那个地中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他是迷惑众人的。假先知他是跟地上的政权结合的，前面的海中上来的时候就是地上的政权。今天太多的基督教迷信地上的政权是实现基督的国度的一个最后的工具或者手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基督徒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选举总统啊，这些是我们应该积极参与的，我们要在地上做盐做光，但是我们不能把地上的政权当作一个神国度实现的途径。神国度已经实现了，他的国度就是教会。太多的假先知在地上兴起，就在我们今天，发生在历历代代，而且发生在最保守的神学院中间，包括西敏斯特信仰西敏斯特神学院。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除非你是真正在改革中这个教会或者是你是喜欢改革中的，你喜欢读改革中的这些的仔细的东西，这些争论的这些背景的里面，在最保守的改革中的西敏斯特神学院也出了假先知，他教导的错误立刻就被学校发现，但是学校也软弱，经过了多少的很长的时间才开始惩处这位教授，把他开除了。然后他所的教，他很多人跟随他，然后在整个的很多的改革中的宗派里面，就开始在总会里面讨论 认为他的教导出了问题，他的问题的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因信称义上面。他认为他绝对相信因信称义，但是你要守在留在救恩的里面，你必须靠你的好心，这是基本上的错误。非常窄的地方一偏了以后，这个整个的福音就被模糊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撒旦攻击教会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攻击，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第二点，第二节讲的第二个，第一个我们是要知道，要明白假教师兴起是末世普遍的现象，所以你必须要很警醒，明白假教师兴起是末世的现象。所以在网站上，在所有的 YouTube 里面，你去听各种的信息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就讲到第二点，要分辨假教师和其教导，分辨假教师的本人以及其教导内容的特质，这是第二点。要在地上建立教会，不是建立一个民间宗教的教会，烧香拜佛求我们今世的平顺安康，我们要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我们同时要分辨假教师和其教导的内容的特质，这是第二节和第三点。第二节 说到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则领受的。你看了说，哎呀，这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听的这些信息都没有人告诉我是禁止嫁娶的，他也没有说要禁戒食物的，哎，这些都是讲到神是好的，他没有叫我们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可能就这节经文就忘记了，但是这个经文是当时的假教师的教导，保罗准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就超越了那个历史的时代，直接用到今天的教会之中，这不是解释圣经、应用圣经的方式。我们需要把这一段经文的中间的背后的原则去把它找清楚，那个原则是可以应用在保罗的时代，也可以应用今天的时代，也可以应用在所有时代的教会之中。这是释经学讲到最重要的，如果你不去看到这个普遍的原则，你就看到一些经文就看过去了。分辨假教师和其教导的内容，保罗说，第一个你要分辨他的这个人，他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个铁一直烙惯了，他的良心就变得很硬了，他在良心对他来讲是一个没有功用的事情。是的，他有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他一次两次三次他就一直认为昧了良心了，他的良心被被热铁烙惯了一样。换句话说，你需要长久的时间就发现这个人他的行为言语是错误的，他在绝对会在他的言语行为上彰显出来的。但是这边还有一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里的被，他是用被动式，被热铁烙惯了，这是一个圣经注释者亚伯勒说的 Yabro， 他说意思是说，因为他是被动，是神的作为使他们说谎的良心刚硬，所以他们的良心不再提醒他们的错误。所以在教会里面 要安立一个牧师，要找一个人出来教导神学，要非常的小心，要经过实验，要经过，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经过教会的严格的检验，没有基督的差遣，那很可能他传讲的东西是有错误的。那特别是那些假教师，他已经在教会里面，以弗所教会他已经有职分的人，所以保罗在二章三章说，你要审视这些是不是善于教导的人，所以要经教会要严格的，不要很冲动。他神学院毕业就是牧师了，很多的教会今天就是非常的随便，而且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认为神学院毕业他就可以适合做牧师，不一定。我们都读过神学院，牧师读神学院的时候，你就是很忙的，为了考试把那些东西吃进去，考考试就出来了。通常你真正作为牧师以后，要我跟很多牧师谈过，3年到5年的时间，你才会把这些真理弄得很清楚，还是要不断的进修，不断的看书。虽然圣经本身很清楚，但是你要把这个直接的真理每一个地方讲得很正确，他需要花很多的功夫。不要很轻易的就安立一个牧师，以为他神学院毕业。很多人问我，哎，他不是神学院毕业了吗？在普通的行业也是如此，哎，他不是建筑师了吗？多少非常糟糕的建筑师，多少非常糟糕的牧师，我们要会分辨，良心的分辨。讲到他的被那个烙惯了一样，就是他的良心是麻木的。对面是什么？清洁的良心。保罗说，你要用跟提摩太说，你要用一个很清洁的良心来持守这个道。清洁的良心代表这个良心被神的道、被圣灵洗净的，这是一个内在的操练的工作。良心的麻木是神审判的作为，做了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没有感觉了。在最保守的教会，就是我们的 RP 教会，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牧师。当然还好，我们这个在这种的体系之下，这些牧师还要经过会众可以举报这些牧师，然后成为一个法庭，然后对这些牧师的行为作为一个审核批判，最后牧师被赶出教会的情形有的，处在各个的教会，不是 RP 教会就是完全的， RP 教会就没有不好的牧师，不是的。即使他被 RP 教会案例，他也有可能他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第二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分辨他的良心。有的时候他可能他教导的东西还是很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但是他的良心、他的行为、言语让他的会众受伤。第二个，我们要看他教导的内容。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的道，叫那信而明白真道感谢者领受的。他们的内容出了问题。虽然今天我们不会有人教导我们禁止嫁娶或者是禁戒食物，对不对？现在教导你马上就知道不正确了。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正确的教导呢？怎么分辨正确的教导？很难，非常难，因为这个 很多今天的这个社会之中，今天的教会之中，你要讲其他人讲的不对，很多人就批评你，又在批评其他的人。我们不喜欢听负面，你找老是讲，那你说的都是对，只有你说的对，别人都是说错的，非常难。只有一个方法，你就一直教导什么是正确的，然后这些基督徒长大成人了，他就会分辨了。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之中，他在婴儿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就往嘴巴放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你怎么教他，他学不会，因为他的心智还没有慢慢的成型。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我孙子问他，你乖不乖，他说乖。你臭不臭，他说臭。他不会分辨。然后他长到某一个年龄，你说你臭不臭，他说不臭。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慢慢可以分辨了。你这个东西不能吃，他说这个辣辣的不能吃，他不吃。但是他喜欢吃不好的东西，太甜的东西对他身体不好的，他还不会分辨。等到长到某一个地步，这个糖分要少吃，这个要多吃，所以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才可以分辨的。所以保罗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他说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神儿子的准确和正确的知识。那个翻译的很正确一点，就是你对耶稣基督的这个知识要很准确，要很正确，不是模模糊糊的，不是随便讲神爱我，我爱基督，基督爱我，是讲到很正确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等到这个的知识慢慢在你里面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原文就是可以翻成婴儿，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是中了人所教导的那一切，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摇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教导。这个异端的各样的异端，就是各样的教导，各样不同的教义。每一个人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教义的。你打开 YouTube 看，他是很严谨的，一节一节的圣经的分享。这个人看起来表面上也很好，但是你要，如果你真正的明白教义的话，你会听出来中间的问题的。但是在我们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老实讲我是听不出来，我也走了非常多的歪路，但是慢慢的你会听出来的。当你会听出来，当你会分辨说，哎，这个人讲的不对，这不是诚意，这不是这个，这不是这个的时候，你说他在这个上出了问题，那你就知道你长大了。但是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教导会众真理，让他长大。但是这边讲到的教会长大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历史上的整体的教会的长大，一个是各个世代的个别的教会的成长。在大公教会，整个历史的教会已经长大了，弟兄姊妹，教会长大了。为什么？那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复活升天到现在有多久？难道他的教会经历这么久不会长大吗？圣灵带着他的教会长大了。我们要熟悉教会历史，当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教会历史长大了，它非常的丰富， 当我们在读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丰富性。你在读这个海德堡要领问答、比利时信条，多丰富的教义，摒弃了异端的教义，多特信条，教会长大了，系统神学、圣经神学、圣约神学、释经学、历史神学，这些都在我们周围开始丰富起来。神兴起了多少的圣经的学者，经过多少年一个慢慢的累积，一次又一次的把教会从错误的教导之中带出来。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开始的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把教会从罗马天主教的错误之中拯救出来。罗马天主教最大的错误，称义成圣的教义完全扭曲了，虽然他们也教导，被扭曲了，敬拜的模式被玷污了，他们忘弥撒，他们有赎罪券，教会的治理的组织成为一个非常庞大腐败的体制，整个的被翻转过来。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形容当时的教会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说明罗马天主教的败坏。那今天的教会呢？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教会同样被掳在巴比伦，被整个世俗的商业的这种行销的文化侵蚀进去。我们为了人数的成长，为了福音的广传，为了这些好让别人可以听得懂信息，所以我们降低了我们的信息的内容。我们原来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慢慢一代传到一代，它就流失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从历史上去看圣灵在历史上如何的做事。所以各个世代的教会之中，它也需要成长，要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建立成可以分辨。在历史中事实上已经教会分辨得很清楚，在每一个各个的教会它也需要去分辨。我们今天不处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我们也不处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这个宗教大觉醒的运动之下，但是我们需要分辨，需要在真理上分辨，不断的在正确的知识上。一种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不是很好懂的这些真理上，去耐心的、虚心的、谦卑的去学习。第三点，保罗说：“因为凡神所造的都是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没有一样可离弃的，都因神的道的祈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保罗忽然转到正面的来讲，他前面都讲负面，离弃真道的这个普遍的现象呢。然后你要知道分辨假教师的教导，然后他开始讲正面。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认识神的属性和神的创造与救赎。虽然当时的这个事情是他认为神所造的都好的，即使人在堕落呢，人堕落了，很多事情被玷污了，所以这些人他说，你看婚姻的关系多不好，所以不要嫁娶，这些食物商人都这个昧着良心， 所以你要去吃有机的食物等等的啊，干脆很多的食物你就不要吃了，是不好的。他说，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无论是食物还是婚姻，在神借着基督救赎之功，在人的祷告之下都被洁净了。这边讲到神的道成为洁净，讲到神的救赎的工作，神的创造是好的，虽然堕落了玷污了，但是在神的这个领域，在神人的这个祷告之下，它都被洁净了。虽然人堕落之后，因为罪的玷污的介入，玷污了人的本性，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下，在败坏的瑕疵下，但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在神的道洁净下，在人的祷告感谢祈求之下，都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于主用。这是圣经的教导。明白真道的人，他讲的是明白真道的人，就是和前面有敬虔的奥秘有关。明白真道的人，就是明白基督救赎工作的人。保罗要教会明白神的良善、公义、智慧的属性，以及神的创造和救赎的工作。这是对抗假教师错误教导，建造教会，成为真理柱石的这个根基的一个方法。所以保罗在指示提摩太末世建造教会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那有三个重点，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指示，建造教会末世建造教会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认识末世离弃真道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要教会明白假教师兴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安慰，也是鼓励。第二，要分辨假教师和其教导内容的特质，要分辨假教师和其教导内容的特质。所以当我们要去买一本书，属灵的书籍以后，我们要去查一查是不是有正反面的说明，要好好的去分辨。第三，要理解神的属性和神创造与救赎正面，你必须要了解神的属性是什么。感谢主，我们现在在讲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很快我们的圣经论结束，我们就要进到神论，讲到神的属性，然后讲到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什么是行为之约？什么是救赎之约？这些东西都在非常丰富的在教会的历史中已经成型了，我们需要成长，这是每个教会的责任，这也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之中，你告诉我们假先知假教师的兴起是一个普世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只有我们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才能会分辨假教师以及其教导内容的特质。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天父，认识你的属性、你的工作、你的创造与你的救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Thank you.